各位听众，法国第二轮立法大选周日晚间落下帷幕。根据出口民调，马克龙的共和前进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超过350议席。这意味着马克龙可以放手实施他的改革纲领。除了面对豁然的街头抗议及右翼控制的参议院有所阻拦，国民议会将没有任何反对党可以抗拒执政党。马克龙采取左右吸纳、标榜中间路线，这一战略明显成功。以共和党为主的中右翼联盟最后大约获得的席位勉强过百，而且该党一些候选人事先宣布将支持马克龙的改革政策。在不久前还执政的左翼社会党一方可以说是历史性溃败，因此马克龙在议会没有强大的对手。可能让马克龙总统和他的总理菲利普欣慰的是，投入立法选举的6名部长如数当选。连续几届的法国政府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部长败选就得辞职，部长辞职往往被视为新政府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挫伤。右翼重挫，左派溃败，马克龙左右吸纳的战略导致几十年主导法国政治生活的左右两大传统党派惨败。但是周日晚上的结果显示，各方预测的政治海啸并未发生。远远落后于前进党，右翼共和党获得128至130席，联系到半年前右翼的优胜者姿态，这一失败很惨重，主要因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费勇完全陷入空想门丑闻而不能自拔，带动共和党滑入泥坑。一位右翼领袖承认，这不仅仅是失败，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不过，率领共和党竞选的带头人巴胡万认为，当选的议员足够在议会表达他们的信仰。左派的失败毫无疑问是崩溃性质的，主要是左派中坚力量社会党全面溃败。上届主导国民议会的社会党及其联盟现在只剩下46至50个议席，唯一可怜的告位是社会党领先于法共及法国不服从两个极左翼党派，这两党联合起来大约30几个议席。这里值得强调的是，法国不服从领袖梅朗雄成功当选，残余的社会党当选议员如同共和党一样，将在选择支持马克龙与反对马克龙之间撕扯。社会党第一书记巩巴涅斯承认，社会党无可挽救的溃败。极右翼国民阵线获得6席，但是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勒庞成功当选，历史性进入国民议会。勒庞当选后称，国民阵线从今以后是反对损害法国社会模式、反对法国认同消融的唯一抵抗力量。但是在法国议会组成有发言权的党团必须要有15名当选议员，以目前国民阵线的力量无法组成党团。大选结果显示，马克龙又一次处于强势地位，极其有利于他推动其竞选时的改革纲领。但是马克龙要警惕的是象牙塔效应。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法国人选举马克龙当总统，又赋予他一个议会多数，希望他推行的改革顺利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龙获得了一个宽容期。有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力量上处于弱势的反对党可能更多的是在街头宣誓主张，但由此断定法国注定爆发社会风暴并非必然。社会风暴的启动纯其偶然，许多人准备好在请愿书上签名，但是要去街头示威游行，愿意上街的人比20年前减少了许多。另外的分析人士也认为，不存在所谓社会革命，因为法国各大工会已十分谨慎，这是因为他们在上两届总统任期都发动了大规模示威，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至于反对党，对于执政党而言，最大的运气面对的不是一个整体的反对党，而是4个反对党：社会党、共和党、国民阵线以及法国不服从。但是弃权率创下历史性新高，说明法国公民对新政府的凝聚力很脆弱。一方面马克龙权力高度集中，一方面他的政治基础极其脆弱，投票支持当选者的公民同质性很高，可以说属于一个布尔乔亚集团。这就制造了一种困境，因为所有在这个集团之外的人会认为改革对他们将很不利，这些人就是弃权者、边缘人，这样就可能会产生一种紧张。当然，他们之间并无一种共同的政治表达形式。 马克龙翻过奥朗德常人总统一页，要做站得高少说话的强势总统的做法也存在着风险。已经有人在说马克龙有一种做强人一党独大的愿望，纽约时报载文称马克龙有一种滥权的倾向。那种以为国民议会代表了法国各界舆论的想法则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可以说法国没有陷入崇拜马克龙的狂热，不存在着一个接受新政府一切方案的多数。在本党阵营，保障权力运作的就是马克龙本人，这不能不说存在着一种风险。象牙塔效应从来都对爱丽舍宫的主人是一个危险，他的前任多数都已经落入陷阱。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个人的政治风险，因为马克龙一人掌管着经济社会各方面，出了问题也只有由他一人全部承担责任。所谓绩效不错很好，如果相反罪过全部归他。马克龙和菲利普政府下一步将尽快推出备受争议的改革计划，首先是改革劳动法，这一改革大约对新政府最危险。马克龙竞选时表示将以政令形式尽速通过劳动法改革，法案应在6月28日提交国会，政府还将通过强化反恐与安全条例，此案估计不会遭到反对党太多反对，但是政府要应对来自工会和司法人员的抗议。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